接着我们来看哈，其实分隔事件的不是时间，却是你们的感知心。就是六祖慧能不是说棋子吗？是谁在动？到最后他下的结论，你的心在动啊。你假设从基本功去理解的话，那一句心在动学问太大了。那一句话真的学问很大，因为为什么心在动？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因为唯心嘛。你们接着你们来看哦，我们怎么用时间去感知世界。你们一次大概一次一件的感知事件，这是我们传统习惯的模式。相反的，你所看到的时间是心灵上对经验的一种组织，所以时间是一个心理属性，它是一个组织的方式。一件事情看起来的开头与结尾，这是我们一般所理解时间的一个看法，就是一定会有开始跟结束。所以我刚刚讲了，时间大概涉及四个概念的范畴，一个，第一个现在、过去、未来；第二个因果；第三个连续性；第四个开始与结束。这大概你会涉及时间这样的操作模式，传统上。接着你来看哈，要我再重复一遍吗？过去、现在、未来，这是第一个我们大概习惯利用的。好，开始因果，因果一定会涉及轮回。因果不要写那个伦敦的因果，然后再来连续性，连续性的那种体验。第三个、第四个了，开始与结束，这跟完成有关。我最近看，把它记录下来。灵魂永生，灵魂永生有讲了一部分的时间的观点，就是灵魂永生里面 P412 页。好，接着我们来看哈，412。我先用赛事有的观点跟你们分析了，为了这个部分，我把时间都抽出来了。啊，一印太多了，因为越讲会越细啊。像环状跟单线式的那个直线状怎么去谈？那一谈下来很多呢。我现在只是希望你们把时间当成一个感知的工具就好了，然后用它，然后有空去看一下叙事治疗，他怎么去操纵时间？他怎么操纵时间？因为他有一个主流故事跟替代故事。而你当一个叙事治疗师的时候，你必须看得到，他理解的主流故事是来自于他主观的态度创造的情节。在聊的过程里面，你要慢慢抽出有一个他没有理解，可以让他解脱的故事，你要帮他那个替代的故事挖出来，变成他的主流故事。叙事治疗就是这样，运用时间把故事聊出来。所以写得很繁复，但是重点就那几个而已，懂我意思吗？好，你这个是开始跟结尾嘛，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看起来的诞生跟死亡。你看生死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时间的范畴啊。然后它只是经验的哦，你这个经验里面一个次元而已，就如你在体验高度、宽度、重量，就是这样，就是一个经验而已。再来，当一个终点是一个特殊经验的话，那么你们会发现你们用时间是怎么样，往那个终点在生长。我们是用这样去体验时间的。去看一下这个，去体验一下。然后假设我们拉到唯心，唯心的时候时间是怎么用的？某一个念头出来了，某一个念头出来了哦，现在你要把这个念头进入物质实相里面，你怎么用？比如说好，现在有一个念头是超越时空的，开始要进入时间里面体验，你会发现当它开始进入物质实相， 然后那个念头穿出那个物质实相的时候，在那中间停顿的穿进去跟结束出来穿出去那中间的停顿，那个明显的间隔就是所谓的时间。所以从唯心的角度，你会发现你有一个体验的东西，然后进入时间的时候，你怎么去理解时间？就是侵入跟跑出去，侵入跟跑出去之间，你会体验成时间。这就唯心的态度啊。然后中间你可能经历了好几个转世资料啊，比如说你想体验爱，好，那你那时候是纯友嘛，那你就创造一个片段人格体，你觉得一个片段人格体不够，你想创造一百个，但是不同的身份想去体验爱，然后你的爱就穿到那个身份上面，然后他从出生到死亡，你去看一下他的人生，这个不同身份体验爱之后变成什么感觉，你就有不同的一百个角度去体验爱侵入这样的时候，但是那个爱到最后会穿出那样物质系统，但是会留下一大堆的转世轮回的资料，这就变成你体验的东西了。这时候时间就是侵入跟穿出的那个部分的间隔。我把赛斯的话讲给你们听好了，你看他解释的多拗口。他说时间只不过是当一个精神性的行动进入其架构时，系统本身运作在此行动上，系统本身哦，运作在此行动上，而在一个既定系统内引起的效应。你们怎么抓它？他就是希望你去深刻研究它，然后不断的绕它绕它，你就会知道时间是什么，就是一个效应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啊，你有一个精神性的感受进入时间之那个一个系统，然后那个系统是以时间作为操作的机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跑进去，然后它开始要进入时间的体验，它当然一定会产生一些效应啊，它就会转出一些效应，缓慢的效应，感受必须这样一点一滴，像一个时间这样连续性的体验，啊，有开始也有结束，也有过去也有现在有未来，有没有看到那个效应？就是我刚刚讲那四个效应啊。对所有系统而言啊，所谓时间是以任何精神性行动穿越这抵抗障碍而进入或投射来度量的，就是在量量那个头进入之后跟投射出来，你怎么去量它那个距离？被投射的精神性行动必行继续投射。当它完全穿过一个系统时，那么在那系统内显得精神性行动不见了，而再次的记下了时间，时间被记下来，因为它穿过去留下一个轨迹。在这动作进入与离开点之间的明显的空隙，那个明显的空隙在这系统内是显得方便的量度，那在你们系统被称作是时间。你可看吗？这个早期课程一早期课程一大滴还在摸索，好像我们这个时间系统怎么去形容，也文字用起来总觉得不太流畅，没有像灵魂有声里面他讲的那个文字的叙述那么好。我刚刚讲的那个在灵魂有声里面你会觉得比较亲切，像这个哦，这个够绕口，不知道是翻译人的问题还是他英文使用的问题。不会啊，动物也有啊，科学家里面宇宙有开始也有结束呢，他在找一个宇宙爆炸的那个点啊。对啊，这是赛斯对科学家的批判啊，他习惯在问宇宙什么时候开始啊，他的问法已经预设了在时间里面找宇宙的开始啊。我刚刚讲的你们有没有体验不同的思考角度？瑶瑶好像被混淆了。没有，你体验之后你会发现时间怎么运转。对，你要看到比如说你今天人生的目的要做什么， 你就去思考一下，人生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你看，他就是往终点在生长，等终点的到来。好，那有没有人的人生目的是其他的？比如说赚一千万啊，赚一亿啊，变，那他死的时候应该还会不断创造新的感受？没有啊，再看啊，因为他永远会创造新的、啊，他可能这一次比较偏重于耶和华或基督，那他体验之后，他可能会升天堂，看到上帝耶和华。但是待久了之后会有点无趣，那就准备再选择，我不要，我下次要体验那个基督那个印度教的。那你可能会去诞生在印度，但是你觉得在印度本土当印度教徒不好玩，他可能会说，那我还是利用那个以前前世的那个基督教的背景，然后诞生在美国。但是当我中年的时候去碰到一个印度教徒教徒，哦，他这样的扩展可能蛮不错的，那你就会不断创新。那你假设从基本功的角度去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不是权威，我现在讲的都不是权威，赛斯讲的也不是权威，就看你们怎么理解它，怎么用它，所以不要被它绑住。摇摇有点混摇的地方就是这样。你知道什么叫乐观，什么叫悲观吗？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乐观跟悲观在时间上怎么用。我们分好事跟坏事好了。好事的时候，你乐观你会怎么看它？用时间哦，用时间哦，这个叫悲观吧，这个比较悲观。因为时间，你用好事跟坏事，你去用时间来操作，那怎么评估那个乐观？一个人犯错了，他认为啦，坏事的话，他认为这只是短暂的状况嘛，你会发现他很乐观，那就是很悲观了。啊，你今天讲是好事的话，他认为这个可以继续拥有下去，你会发现那个永久性对他来讲就是乐观。但是假设这个好事，就像瑶瑶讲的，那只是短暂的泡沫而已啊，你会发现乐观跟短暂跟好事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悲观的事了。就是一个好事，你为什么不相信你可以持续拥有它呢？你会认为它只是像，对呀、啊，你可以继续拥有的啊。啊，假设人生的目的，以基本功的看法是什么？就练习各种不同的角色啊，然后我把情感转换出去之后，投射到世间变成什么样子嘛？然后扩大这个经验啊，练到最后，啊，做查某人的经验嘛，体验鬼啊，放下的人体验鬼啊，家暴也体验鬼啊，吼啊，一夜花好几亿的那样摇摇的女人什么都体验过了，不爱走了，你就转到别的时空去了。啊，你知无？哎呀，你可以去看一下，你体验不同角色之后，那种生命的了解是什么？然后情感投射出去之后变成什么样子？你不断的演练，演到最后觉得这边已经没有你要玩的了，你就换到别的时空去玩了，甚至换到不是时空的次元去玩。在赛斯的看法，你就是要学会这个。当然，他学习的目的有两个，除了学会把情感或者感受变成把能量导引出来，然后投射出去又变成什么样子以外，另外一个学习怎么在这个丰富的世界里面，你可以抓到那个无穷的来源，然后你才能够转到别的次元去玩啊。这样懂了吗？这就基本功的态度了。当然以赛斯的看法，基本功就是你人生的目的了，用不同的心态去体验它投射出去之后变成什么世界了，然后尽情的挥洒啊，哪边一旦戏也关掉，你也当然来提气罐嘛呀。到底这一生等死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下一次可能会转，我就是不爱单戏，嘿嘿，没没喝喝还想休，然后可能会去在一个某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面，一活就是一万多岁。对，因为我们习惯用反省的一刻去评估过去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然后一个东西你为什么会停止做？因为有一个罪恶感跑出来，你不要做啊。 罪恶感有两个区块，第一个做后的结论，另外一个你会有一个先天的感受，感觉到你做下去之后不好，那时候你会停止你的行为。自然的罪恶感是什么？好，我来讲赛斯的资料给你们看好了。今天插这个主题也蛮不错的。我们先看一下，罪恶感本身是跟同情一同生出来的。同情，对，罪恶感本身，这个我看下次你们引进去好了。罪恶感本身跟同情是一同生出来的，为什么？同情心由生物的结构升格成情感的实相。今天假设在整个地球宇宙里面，然后他原先设计一个情感，与生俱备的情感，告诉你，你现在抓这个鱼抓太多了，已经开始在超出你生活所需，然后开始危害到地球的平衡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你跟动物之间，你会同情动物的那种悲情、悲惨或者那个绝种。这时候你会发现，跟着他一起过来就是要做什么？你要停止你的行为，不能再做。罪恶感跟同情是不是一起就连结出来了？你在同情某一个东西呀、啊，你在可怜某一个东西呀、啊。当然，可怜是比较负面的，同情的话，有时候会是共感跟同理心啊。但是，基本上目前的心理学把同情跟同理还是做区隔了。但是现在赛斯是用同情，到底他的同情跟同理心是不是同一内涵？他没有解释啊。但是他基本上就只是直接说，罪恶感本身跟同情一同生出来的。然后再来，第一个，同情心的诞生取代了动物的固有知识，生物性的同情变成情感上的觉悟。原先你跟动物或者之间，你有一个天然的同情跟正义感，已经超出然后要刮掉那个动物的物种了，形成地球的破坏，这时候你自然的罪恶感会跑出来告诉你不要再杀了。或者你可以看得到，那些我上次看那个动物频道，一个非洲的土著然后追着一只鹿，这样长期跋涉哦，从早上追到下午哦。当他把他杀死的时候，他是用祈祷的那个动作来感谢那个动物的，提供给他所需。有没有看到他这时候自然的罪恶感用得很好？这是大地给他的，他只做杀生，然后只到他要的地方就好，他整个家庭能够复合就好，他不会超出那个，对，他生活的范围里面，反正他不会超出那边。这个就是所谓自然罪恶感跟同情。